高仙芝原本是高丽人，他的父亲叫高射基，起初跟随河西军，累积功劳，升任四镇石将、诸位将军。高仙芝容貌俊美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作战勇敢果断。年轻时跟随父亲到安西，因父亲有功，被授予游击将军。二十多岁就被任命为将军，与父亲同级。先后侍奉节度使田仁绾、戴家运，但未受重用。后来傅蒙林察多次提拔他。开元末年，担任安西副都护、四镇都知兵马使。小勃律国王被吐蕃招揽，娶了吐蕃公主。西北二十多个国家都被吐蕃控制，不再向唐朝进贡。以前节度使田仁绾、戴家运和傅蒙林察多次征讨，都没有取胜。玄宗特地下令让高仙芝率领一万步兵骑兵作为行营节度使前去征讨。当时步兵都有司马，从安西出发15天到达波焕城，又十多天到沃瑟德，又十多天到疏勒，又二十多天到葱岭守拙，又行军二十多天到波密川，又二十多天到特勒满川，也就是50逆国。高仙芝于是将军队分为三路，派疏勒守拙使赵崇此率领3000骑兵直奔吐蕃连云堡，从北谷进入，派波焕守拙使贾崇贯从赤佛塘路进入。高仙芝与中使边令程从护密国进入，约定7月13日辰时在吐蕃连云堡会合。堡中有士兵1000人，又在城南15里依山修建栅栏，有士兵8-9千人。城下有一条婆乐河，河水上涨，无法渡过。高仙芝用三牲祭祀河神，命令各位将领挑选兵马，每人携带3天干粮，早晨在河边集合。河水难以渡过，将士们都以为他疯了。到了河边，人没有沾湿旗帜，马没有沾湿鞍肩，就已经渡河列队了。高仙芝高兴地对边令程说，如果刚才我们渡到一半时敌人来了，我们就败了，现在已经渡河列阵，这是上天把敌人送给我啊。于是登山挑战攻击，从辰时到巳时大败敌军，到夜间追击，杀死5000人，活捉1000人，其余都逃散，获得1000多匹马，军资器械多得数不清。玄宗派数十韩吕兵前往观察天象，韩吕兵害怕不肯去，边令程也害怕。高仙芝留下边令程等率领3000多体弱有病的士兵守城，高仙芝就继续进军。3天后到达坦居岭，这里直下40-50里都是险峻的山坡。高仙芝分析说，如果阿努月胡人赶快来迎接就是好意，又担心士兵不肯下山，于是先派20多名骑兵假装成阿努月城的胡人，穿上胡服从岭上来迎接。到了坦居岭，士兵果然不肯下山，说大使要带我们去哪里。话没说完，先前派去的20人来迎接，说阿努月城的胡人都诚心迎接，蓑衣河上的藤桥已经砍断了。高仙芝假装高兴地发号施令，士兵都下山了。蓑衣河就是古代的弱水，连草芥毛发都浮不起来。下山3天后，月胡果然来迎接。第二天到达阿努月城，当天命令将军席元庆、贺楼余润先修建桥梁道路。高仙芝第二天进军，又让席元庆率领1000骑兵先对小勃律王说，不夺取你的城，也不砍断你的桥，只是借路经过去大勃律。城中有5-6个首领都死心塌地效忠吐蕃。高仙芝事先与席元庆约定，军队到达后，首领和百姓一定会逃入山谷，你招呼他们来，宣布敕命赐给他们财物，等首领来了一起捆起来等我。席元庆到达后完全按照高仙芝的指令行事，捆住了那些首领，国王和公主逃入石窟，无法抓到。高仙芝到达后斩杀了那5-6个效忠吐蕃的人，急令席元庆砍断藤桥，距离勃律还有60里，到傍晚才砍断，吐蕃大军大批赶到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藤桥宽一箭之地，修建了1年才完成。勃律先前被吐蕃欺骗借路，于是修建了这座桥。到这时，高仙芝从容地招降，劝谕勃律王和公主投降，从而平定了这个国家。天宝六载8月，高仙芝俘虏勃律王和公主，从赤佛塘路班师。9月，再次到达婆乐川连云堡，与边令程等人见面。当月月底，返回波密川，让刘丹起草告捷文书，派中使判官王廷芳向朝廷报捷。高仙芝军队回到河西，傅蒙林察完全不派人迎接慰劳，骂高仙芝说， 吃狗肠的高黎奴，吃狗屎的高黎奴。于田让你去当使者，是谁奏请的？高先知说，是忠诚。燕齐镇守使，是谁让你当的？安西副都护，是谁让你当的？安西都知兵马使，是谁让你当的？傅梦灵察说，这些都是我奏请的，你怎么能不等到我处理就擅自上报结书？就凭高黎奴这个罪应当斩首，但因为你刚立大功，不想处置你。又对刘丹说，听说你能写结书。刘丹恐惧请罪。边令丞详细奏报这个情况，说高先知立下奇功，现在却要被忧虑而死。同年六月，朝廷下旨任命高先知为鸿胪卿，代理御史中丞，代替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，征召夫蒙灵察入朝。夫蒙灵察非常恐惧，高先知每天见到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快步小跑行礼，夫蒙灵察更加不安。将军程千里当时是副都护，大将军毕思琛是夫蒙灵察的丫牙，刑官王涛、康怀顺、陈凤忠等人曾经在夫蒙灵察面前诬陷高先知。高先知担任节度使后，对程千里说，你相貌像男子汉，心却像女人，为实吗？又对毕思琛说，这个胡人赶来，我在城东的一千石种子庄被你拿走了，还记得吗？毕思琛回答说，这是忠诚之道思琛辛苦赏赐的。高先知说，我当时是怕你作威作福，难道是怜惜你才给你的？我如果不说，怕你心怀忧虑，现在说了就没事了。又招呼王涛等人来揪住要打，过了很久都释放了，因此军心不再恐惧。八载入朝，加授特进，兼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元，还给他的一个儿子五品官。九载领兵讨伐十国，平定了十国，俘虏了他们的国王回来。高先知生性贪婪，获得十国大块瑟瑟宝石十多担，真金五六骆驼，名马宝玉与此相当。当初高社稷认为高先知懦弱迟缓，担心他不能自立，到这时立了功，家财巨万，很能施舍，别人有求没有不答应的。那一年入朝，授官开府一同三司，不久被任命为五位太守、河西节度使，代替安思顺。安思顺暗示一群胡人割耳化脸，请求留任。监察御史裴周南上奏，朝廷下旨又留任安思顺，任命高先知为右羽林大将军。十四载封为密云郡公。十一月，安禄山据守范阳叛乱，当天任命金兆木、荣王李婉为讨贼元帅，高先知为副元帅，命令高先知率领飞骑、阔骑以及朔方、河西、陇右应付京师的兵马，并征召官府五万人跟在封长清之后出潼关进讨，同时任命高先知兼任御史大夫。十二月，军队出发，玄宗亲临望春亭慰劳送行，还命令监门将军边令丞监军驻扎在陕州。当月十一日，封长清在泗水战败。十三日，安禄山攻陷东京，封长清率领剩余兵马逃到陕州，对高先知说，连日血战，贼军锋芒不可抵挡，而且潼关没有守兵，如果狂寇奔袭，京师就危险了，应该放弃这里防守，赶紧保卫潼关。封长清、高先知于是率领现有军队取出太原仓的钱卷分给将士，其余的都烧掉。不久贼军骑兵相继到达，各军惊慌恐惧，抛弃盔甲逃跑，队伍完全溃散。高先知到达潼关，修缮防守器具，又命令索成光守善河树。贼军骑兵到达潼关，已经有所防备，不能进攻就撤退了，这是高先知的功劳。封长清，蒲州伊氏人，他的外祖父犯罪被流放到安西效力，看守湖城南门，很喜欢读书，常常让封长清坐在城门楼上教他读书，阅览了许多书籍。外祖父死后，封长清孤苦贫困，三十多岁时正值夫蒙灵察任四镇节度使，将军高先知任都知兵马使，很有才能，每次出兵奏请随从三十多人，衣服鲜明。封长清感慨激愤，投递文书请求充当一名随从。封长清身材瘦小，眼睛有毛病，脚短而瘸，高先知见他相貌丑陋，没有接纳。第二天又投递文书，高先知对他说，我奏请的随从已经够了，何必再来麻烦。封长清生气，傲慢地对高先知说， 我仰慕您的义气高远，愿意为您执鞭驾车，所以没有介绍人而前来，为什么如此拒绝我？如果您以方圆取人，那是士大夫所期望的，如果以貌取人，恐怕会失去子羽那样的人才啊。高先知还是没有接纳。封长清从此等候高先知出入，早晚不离他家门口，共几十天，高先知不得已补他为随从。开元末年，正好达西部落反叛，从黑山向北西向前往碎叶，玄宗命令傅蒙林察截击。傅蒙林察派高先知率领2000骑兵从阜城向北到零陵下，遇到贼军攻击。达西部落行军很远，人马都疲惫，几乎被斩杀殆尽。封长清在帐幕中暗中起草捷报，详细叙述宿营地点、水井泉源、遇到贼军的情况、攻克俘虏的谋略，事情非常细致周密。高先知想要说的话没有不周全的，高先知大为惊异。高先知回军后，傅蒙林察慰劳赏赐，高先知脱下奴袜腰佩刀去见。判官刘跳、独孤俊等人迎上去问道，之前那份捷报是谁写的？傅大使帐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高先知说，就是我的随从封长清。刘跳等人向高先知拱手，让封长清进来坐下，与他交谈如同老朋友，大家这才对他感到惊异。因打败达西的功劳，封长清被任命为叠州地下戍主，便让他担任判官，多次因军功被授予镇将、果毅、折冲。天宝六年，跟随高先知攻破小伯律。十二月，高先知代替夫蒙林察任安西节度使，便奏请封长清为庆王府入室参军，充任节度判官，次子金鱼带。不久加授朝散大夫，专门掌管四镇仓库、屯田、甲帐、支度、营田事务。高先知每次出征讨伐，常让封长清掌管留后事务。封长清有才学，果断。掌管留后时，高先知乳母的儿子郑德全已经是郎将，郑德全的母亲在宅内，高先知待他如同兄弟，家事都让他知晓，威望震动三军。封长清外出回府，诸将都上前引路。郑德全见封长清从他家门前经过，一向轻视他，从后面纵马冲撞封长清而去。封长清到了史院，命令左右秘密将郑德全引来，接连经过节度使宅院，一共经过几重门。郑德全过去后，命令随后关门。郑德全到了后，封长清离开座位对他说，我出身低微，充当忠诚兵马使的随从，忠诚两次不接纳，郎将难道不知道吗？现在忠诚过分听信，让我担任留后使，郎将怎么能如此无礼，对着忠使欺侮我？于是呵斥他说，郎将必须暂时受死以整肃军容。于是命令将他反绑，杖打60下，面朝地拖出去。高先知的妻子和乳母在门外嚎啕大哭求情，没有成功，于是将情况上报高先知。高先知看了后惊讶地说，已经死了。等见到封长清就不再说话，封长清也不道谢。大将有罪的，他又杀了两个人，于是军中人人站立。十载，高先知改任西节度使，奏请封长清为判官。王正建任安西节度使，奏请封长清为四镇支度营田副使、行军司马。十一载，王正建去世，于是任命封长清为安西副大都护，代理御史中丞，持节充任安西四镇节度、经略、支度、营田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。十三载入朝，代理御史大夫，还给他的一个儿子五品官，赐住宅一区，已故的父母都追赠封爵。不久，北庭都护程千里入朝任右京吴大将军，便令封长清代理北庭都护，持节充任伊西节度等使。封长清生性勤俭，每次出征或乘一马、司马不超过一两匹，赏罚严明。十四载入朝，十一月在华清宫拜见玄宗。当时安禄山已经反叛，玄宗说到凶恶胡人背恩负义的情况，问该如何征讨。封长清上奏说，安禄山率领凶徒十万直接进犯中原，天下太平已久，人们不懂作战。然而事情有逆顺之分，形势有奇变之策，我请求骑马奔赴东京，打开府库，招募骁勇之士，挑着马鞭渡河，预计日子就能取下逆胡的首级悬挂在宫阙之下。玄宗正为此忧虑，觉得他的话很豪壮。第二天任命封长清为范阳节度使， 让他招募军队向东征讨。当天，丰长清乘一马赶往东京招募，十天之内招募到60000士兵，都是雇佣的市井之徒。于是砍断河阳桥，在东京做好固守的准备。12月，安禄山渡过黄河，攻陷陈留，进入英子谷，凶威更加炽盛，先锋到达奎园。丰长清派萧齐与浙捷军迎战，杀死贼兵数十到上百人。贼军大部队随后赶到，丰长清退入上东门，又作战不利，贼兵击鼓呐喊，从四门攻入，杀掠百姓官吏。丰长清又在都亭驿作战，不能取胜，退守宣仁门，又被打败。于是从提巷门进入，砍倒树木来阻挡敌军，到古水向西奔逃到陕郡，遇到高仙芝，详细把贼军形势告诉了他。担心贼军难以争锋，高仙芝于是退守潼关。玄宗听说丰长清战败，削去他的官爵，命令他以平民身份在高仙芝军中效力。高仙芝让丰长清监察巡视左右各军，丰长清穿着黑衣办事，监军编令丞每件事都要干涉，高仙芝大多不听从。编令丞入朝奏事，详细说了高仙芝、丰长清逗留退缩、奔逃败退的情况。玄宗发怒，派编令丞带着敕书到军中，同时处死他们。编令丞到潼关，带丰长清到驿馆南面的西街，宣读敕书给他看。丰长清说，我之所以不死的缘故，是不忍心玷污国家的旌旗，被贼人杀害，讨伐逆贼没有成效，死也甘心。当初丰长清兵败入关，想骑马奔赴朝廷，到渭南有敕令让他返回潼关，自己起草奏表等待治罪。这天临行时，托付编令丞呈上奏表，中使骆凤仙到来传达皇帝口谕，饶恕臣万死之罪，收臣一时的功效，命令臣返回陕州，跟随高仙芝行营。背负斧钺的囚犯忽然被解开束缚，败军之将更被允许重新整军。陈丰长清诚惶诚恐，叩首再叩首。臣从城池陷落以来，前后三次派人奉表详述赤诚之心，竟未得到引荐。臣此次前来，不是求苟活，实在是想陈述设计大计，击破虎狼的阴谋，希望能在宫阙下叩首，向陛下吐露心计，论述逆胡的兵士，陈述讨伐抵御的不同谋略，以报答万死的恩情，以回报一生的宠遇。怎料长安日远，无法夜见，函谷关遥远，来不及陈情。臣读春秋，见狼婶说没有找到死的地方，臣如今找到了。昨日与截胡交战，从本月7日交锋到13日没有停止，臣所率领的士兵都是乌合之众，平素没有训练，率领周南市井之众抵挡渔阳精锐骑兵，尚且杀得敌人塞满道路，血流遍野。臣想挺身刀下在军前殉节，又怕助长逆胡的威风，挫伤王师的气势，因此驰马奔向太阳，将命归天，一期望陛下在都市之下斩杀臣，以警戒诸将；二期望陛下询问臣逆贼的形势，以警戒诸军；三期望陛下知道臣不是怕死之徒，允许臣竭尽忠心。臣如今临死上表，陛下或许认为臣在兵败之后胡言乱语，陛下或许认为臣想尽忠，肝胆可察。臣死之后，希望陛下不要轻视此贼，不要忘记臣的话，则希望社稷重新安定，逆胡覆灭，臣的愿望就满足了。仰天引读，向着太阳封奏章，即为失谏之臣，死作圣朝之鬼。如果死后有知，一定在军前结草报恩。回封镇上，引导王师的旗鼓，平定寇贼的兵器，生死报答恩情，感激不尽。臣丰长清不胜永别，圣朝悲恋至极。丰长清被处刑后，他的尸体被放在芦苇席上。高仙芝回到官署，编令丞召集陌刀手100多人跟着，说大夫也有恩命。高仙芝急忙下马，于是来到丰长清被处刑的地方。高仙芝说，我退兵是罪过，死也不推辞，但说我克扣节流兵粮和赏赐等，则是诬陷我。对编令丞说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士兵们都在，足下难道不知道吗？他招募的士兵排列在外面，平常爱戴高仙芝。高仙芝喊他们说，我在京城招募你们这些儿郎，虽然得到少许物资，装备也未能齐全， 正要和你们破贼，然后取得高官重赏。没想到贼势猖獗，领军到此也是想固守潼关的缘故。我如果真有此事，你们就说实有其事。我如果没有，你们应当说冤枉。士兵齐声高呼冤枉，声音震天。高先知又看着封长清的尸体，对他说：封二，你从微贱到显达，是我提拔你担任我的判官，不久又代替我当节度使，今天又和你一起死在这里，岂不是命吗？于是被斩首。哥舒翰是突骑师首领哥舒部落的后裔，番人大多以部落为姓，于是以此为氏。祖父举任左倾道帅，父亲道元任安西副都护，世代居住安西。哥舒翰家财富饶，风流倜傥，仗义行侠，好承诺，纵情赌博饮酒。年40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在京城客居三年，被长安尉布里玉慨然发愤改变志向，持剑前往河西。起初是奉节度使王坠，王坠攻打新城，让哥舒翰经营策划，三军无不畏惧。后来节度使王忠嗣补任他为牙将。哥舒翰喜欢读《左氏春秋传》和《汉书》，书才重义，很多人归附他。王忠嗣任命他为大斗军副使，曾派他在新城讨伐吐蕃，有个同列为副使的，见哥舒翰礼节傲慢，不肯听用，哥舒翰发怒，用棍棒打死了他，军中震惊恐惧，升任左卫郎将。后来吐蕃侵犯边境，哥舒翰在苦巴海抵御他们，敌众三行，从山上参差而下，哥舒翰手持半段枪当风攻击，三行都被打败，没有不摧垮的，因此闻名。天宝六载，被提拔授予右武卫员外将军，充任陇西节度副使、都知关西兵马使、河源军使。先前吐蕃每当麦熟时，就率部众到积石军获取，一同称为吐蕃麦庄，前后没有人敢抵抗。至此，哥舒翰派王南德、杨景辉等暗中带兵到积石军设伏等待，吐蕃以5000骑兵到来，哥舒翰在城中率骁勇持马出击，几乎杀尽，其余有的逃跑，伏兵拦截，没有一匹马回去。哥舒翰有个家奴叫左军，年纪15-16岁，也有力气。哥舒翰善用枪，追到贼人，用枪搭在肩上呵斥，贼人惊愕回头，哥舒翰顺势刺其喉咙，都挑高3-5尺而坠落，没有不死的。左军就下马砍头，习以为常。这年冬天，玄宗在华清宫，王忠嗣被弹劾，下诏召哥舒翰到京，与他交谈后喜欢他，于是任命他为鸿胪卿，兼西平郡太守，代理御史中丞，代替王忠嗣任陇右节度支度银田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，仍极力进言营救王忠嗣。皇上起身进入禁中，哥舒翰叩头跟着向前，言辞慷慨，声泪俱下，皇帝感动而宽恕了王忠嗣，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，朝廷认为哥舒翰仗义而壮烈。第二年，在青海修筑神威军城，吐蕃到来，攻破他，又在青海中的龙居岛筑城，有白龙出现，于是命名为应龙城，吐蕃退避，不敢靠近青海。吐蕃据守石堡城，路途遥远而险要，久攻不下。八载，江朔方、河东各牧场10万军队交给哥舒翰统领攻取石堡城。哥舒翰派麾下将领高秀岩、张守愚进攻，不到10天就攻下了。皇上记录他的功劳，任命为特进、鸿胪员外卿，给他一个儿子五品官，赏赐布帛千匹，庄宅各一所，加代理御史大夫。11载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哥舒翰一向与安禄山、安思顺不和，皇上常常为他们和解，结为兄弟。这年冬天，安禄山、安思顺、哥舒翰一同来朝，皇上派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在京城东面驸马崔惠同的池亭设宴。哥舒翰的母亲尉迟氏是于田族人，安禄山因为安思顺厌恶哥舒翰，常常怀恨在心，这时忽然对哥舒翰说：我父亲是胡人，母亲是突厥人，您父亲是突厥人，母亲是胡人，与您族类相同，为什么不亲近呢？哥舒翰回答说：古人说野狐像哭嚎叫不吉祥，因为他忘本，我怎敢不尽力呢？安禄山认为是在讥刺他是胡人，大怒，骂哥舒翰说：突厥人竟敢这样吗？哥舒翰想回骂，高力士示意哥舒翰： 于是作罢。十二载，晋封梁国公，时封300户，加河西节度使，不久封西平郡王。当时杨国忠与安禄山有矛盾，多次上奏安禄山谋反的情况，所以后赏哥舒翰以亲近结交他。十三载，拜太子太保，再加时封300户，又兼御史大夫。哥舒翰喜欢饮酒，很放纵声色。到土门军进入浴室，中风倒地很久才苏醒，于是入京，因病在家休养。到安禄山反叛，皇上因为封长清、高仙芝战败，召哥舒翰入朝，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，以田良秋为御史中丞，充任行军司马，以王司礼、前耳大夫李成光、苏法鼎、管崇嗣及番江火拔归人李武定、浑噩、戚必宁等为副将，何陇、朔方兵及番兵与高仙芝旧部共20万，在潼关抵御贼军。皇上亲临勤政楼慰劳送行，百官出城践行。十五载，加哥舒翰上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哥舒翰到潼关，有人劝他说：“安禄山祖兵以诛杀杨国忠为名，您如果留兵30000守关，全部率领精锐回师诛杀杨国忠，这是汉朝挫败七国之际的谋略，您以为如何？”哥舒翰心里同意，没有行动。有客人泄露了计谋给杨国忠，杨国忠非常恐惧，于是上奏说：“兵法说安不忘危，如今潼关兵众虽然很多，但没有后殿，万一不利，京师难道不担忧吗？”秦选兼募小儿3000人在院中训练，下诏同意，于是派剑南军将李福、刘光庭分别统领，又上奏招募10000人屯驻在坝上，派他的心腹杜前运率领。哥舒翰担心被他算计，于是上表请求将杜前运的军队隶属潼关，于是召杜前运到潼关议事，趁机杀了他。从此哥舒翰心中不安，又一向有风疾，到这时更加严重，军中的事务不再亲自处理，交给行军司马田良秋。田良秋又不敢专断，教令不一，很没有不武。其将领王司礼、李成光又争长不和，人无斗志。先前哥舒翰多次上奏说，安禄山虽占据和硕，但不得人心，请求持重以拖垮他，他自会离心，因而消灭他，可以不必伤兵就擒获此贼。贼将崔潜又在陕郡暗中隐藏锋芒，蓄养锐气，而侦察的人上奏说贼军毫无防备，皇上相信了，命令全军迅速讨伐。哥舒翰上奏说，贼军既然开始作乱，安禄山久习用兵，一定不肯无备，这是暗中的计谋，况且贼兵远来，力在速战，如今王室在自己的地方作战，力在坚守，不利清出，如果轻易出关，就是中了他的圈套，请求再观察试试。杨国忠怕他谋害自己，多次上奏让出兵。皇上长期处于太平，不熟悉军事，既被杨国忠迷惑，忠使相继督促，哥舒翰不得已带兵出关。6月4日，驻军在灵宝县西园。8日，与贼军交战，官军南面逼近险峭，北面面临黄河。崔潜又以数千人先占据险要。哥舒翰和田良秋乘船在河中观望进退，认为崔潜又兵少，轻视他们，于是催促将士进攻，征路拥挤，不再有队伍。午后，东风猛烈，崔潜又用草车数十辆放火焚烧，烟焰遮天。将士掩面，睁不开眼，于是被凶徒乘机，王师自相推挤，坠入河中。后面的看见前军陷败，全部溃散，田塞在河中，死者数万人，嚎叫之声震动天地，捆绑器械，用枪作桨，投向北岸，十不存一二。军队败后，哥舒翰与数百骑兵向西奔驰，被火拔归人抓住，投降了贼军。安禄山对他说：“你平常轻视我，今日如何？”哥舒翰害怕，俯伏说：“肉眼不识陛下，于是到了这地步。陛下是拨乱之主，如今天下未平，李光弼在土门，来天在河南，卢炯在南阳，只要留下臣，臣以书信招降他们，不久就会平定。”安禄山大喜，于是委授哥舒翰司空，写信招降李光弼等人，诸将回信都责备哥舒翰不死节。安禄山知道事情不成，于是把哥舒翰关在院中，暗中杀了他。哥舒翰镇守潼关时，掌控天下兵权，肆意报复仇怨， 诬告户部尚书安思顺与安禄山暗中勾结，假造一封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书信，在潼关城门处将安思顺抓获并献给朝廷。同年三月，安思顺及其弟太仆清安元真被处死，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，天下人都认为这是冤案。使臣评论说，大盗作乱，安禄山违背纲常，表面上声称要诛杀杨国忠，实际意图却是危害国家社稷。当时天下太平已久，战事消停，风长清，高仙芝相继率领未经训练的士兵招募市井百姓来对抗叛军，结果军纪败坏，损兵折将。哥舒翰因病在家休养，被启用执掌兵权，率领20万大军在潼关抵御叛军，但他不亲自处理军中事务，委任的将领又不得当，等到遭遇叛军，很快导致败亡，天子因此流亡，自身也被俘虏，这都是因为任命统帅而不得其人。李济说，大夫因为国事而死，又说指挥军队作战失败就因为此而死。哥舒翰在叛军朝廷中接受官职，苟且偷生，忠义之道，由此可知，难道面对颜杲卿不感到惭愧吗？又听说古代任命将领时要推着车轮对他说，疆场之外的事情由将军决断。看杨国忠奏报军情，编令成监督军队，又是在军事上掣肘，不能指责被三位统帅而不追究那些人，后世的君子怎能不深刻见见呢？赞语说，叛贼侵犯作乱，战车开始出征，委任将领不当，封长清、高仙芝败亡，残害京畿地区，窃取帝王服饰，可耻啊！哥舒翰不能为国而死。